学楞严经，专门讲楞严经。那么他在香港也收这个学费，条件呢是要楞严经要会背，不但要背楞严经，还背注解。他指定的是楞严文具报给大师，你们这个全级的人年经年度要都能背，他才收你做学生。那么这个学生有没有？有，有四五个人在香港，确确实实他们都能够背诵，从头到尾都背得不错的。这种教学法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教学法你以这一部注解为基础，这部注解年间带注解都会背。换句话，你讲经的时候可以不用经本，可以闭着眼睛再讲，背得那么熟吗？讲的变数多了就开悟了，就开悟。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会开悟？咱一遍都没有啊，怎么能开得了悟呢？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了带来了几本这个六祖坛经，这个六祖坛经是现在正在广播电台广播的，每一个星期天晚上9:30到10:00，中广第一广播网。六祖坛经里面，诸位细细的去观察，堪勤机缘这一章里面，以13位上师，那些开悟的人，都是在背诵上有深厚的基础。第一位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这个无尽藏比丘尼是受持的什么经啊？涅盘经，大涅盘经。大涅盘经40卷，分量差不多是半部的华严经，人家能背诵。法华禅师这一个星期天讲到的，人家念法华经3000部啊。那么诸位想想，这一部就是一遍法华经，一天念一部的话，3000天差不多10年的时间当然这一部经啊背得滚瓜烂熟个个都对于经典呢都是几千遍以上，所以到祖师那里，人家给他一点就豁然大悟。如果要没有3000部法华经，你去见他开不了悟的。可见的古德受持经教与我们今人观念不相同那么人家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56年初到台北讲经，我们佛门里面就有不少的道友来找我问我讲经的方法， 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方法不重要啊，而是态度重要。能不能成就决定在态度，方法充其量它只不过占十分之一而已，而态度占十分之九。那么这些人不相信，这是他自己在修学上没有能够深入，深入之后才晓得成败关键是在态度，有良好的态度，那个方法不学也会，没有良好的态度，纵然学了许多方法，上了台也不是那么回事情。所以我们学佛要紧的是学，佛是什么样的心，我们要如何存心，佛怎么样待人，我们要学怎么待人，这个叫学佛啊，就是学了要像一个佛啊，要像一个菩萨了啊，而不是佛学，那佛学这个那变成世间一种学问了，这个就大错特错。那么佛学实在讲，对于这个经教教义，它是不是真正能够通达一些呢？给诸位说，不可能。为什么呢？佛在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佛法无人说，最智莫能解，这个世间世智变通的人，他怎么样学他也不懂，他也不了解。为什么呢？就态度上错误，他把它当作一种世间学术来研究，这就错误。佛法不是世间的学术，所以欧阳大师说得好啊，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不但不是宗教，也不是世间的哲学，世间学问啊，哲学是学问之母啊，那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那么这一篇文章，我把它复印在《六祖坛经》的后面，抄袭原本《六祖坛经》的后面，你们也可以仔细去研究研究。为什么呢？决定我们修学的态度。这个是成功失败关键之所在，太要紧了啊！为什么说不是哲学呢？因为佛教研究的是心性之学，所以称之为内学。哲学是心性之外的。佛法称为内学，内学什么？是一切众生个个本具的。像佛成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那大家是一样的呀。那么佛学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启发我们，将我们自己本具如来智慧得相显前而已，是这么一门学问啊。所以从这个基础上来看，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得作佛。佛在《法华经》里面讲得透彻啊，一禅体也有佛性，这是讲到最圆满、最究竟。那么一禅体当然也能成佛，在本经里面对于这个道理也讲到，虽然语言很简略，义理是周圆的，并无欠缺。那么这是这一部经的好处。昨天讲到成道，这个是世尊的世心啊，是在讲他老人家早就成道啊，成道之后要等待机缘成熟，这才能度众生。所以诸位在这个地方我要提起大家一个事情。古人呢有住山，这个住山就住茅棚闭关啊，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人闭关住茅棚的啊。在从前这个闭关住茅棚啊是什么人呢？大善之士，就是说他的德行，他的学问，我们世间讲学问，在佛法里面就讲已经是大彻大悟，要在净土里面讲呢，证得一心不乱，才有资格闭关，才有资格住茅棚。否则的话怎么样？否则的话参学，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到处向人家求教，哪有资格安安稳稳的舒舒服服的在这里不动了啊？这个是不可以。他为什么自己成就了之后去住茅棚去闭关呢？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成佛，实现成佛，他要在斗率内院在那里当候补佛。那个斗率内院呢就是官房，他在那里闭关呢。为什么要闭关呢？众生的因缘没成熟，他来了没有用，不但没有用啊，来了反而有害处，所以他在那里等待机缘。所以诸位要晓得，住茅棚跟闭关呢都是法缘没成熟。你呀虽然是大彻大悟，你讲经没人听，你给众生没有语言，只好闭关进修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从前参访，这个参学的人参访善知识，以前的人谦虚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啊，现在人自我宣传啊，到处标榜我如何如何啊，我很了不起。他从前人不会是这样的，他自己成就的，我什么都没有，你到我这儿来，我拿什么教你啊？客气的不得了啊！啊，在过去又没有报纸，又没有杂志，又没有广播，哪个是善知识？谁晓得？所以一打听，某个人闭关了啊，闭关那就是大善知识，那就没错了。哪个人住茅棚了？就到处打听。哎，这个地方有没有茅棚？有没有人在闭关？有茅棚，有人在闭关，叫叩关，到这里来参学。你有什么疑问去问他，他如果答不出来，不能给你解答，他的关门要打开，他还要参学，他没有资格闭关。闭关的条件在此地啊！啊，等待法缘成熟。那么这个是确确实实 是闭关的本意。那么第二种闭关的性质，就是自己并没有开悟，那是什么呢？出了名了，出了名麻烦了啊！每一天拜访应酬太多了，换句话说，你应酬多了啊，你就没办法用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闭关。这个闭关的时候修行，拒绝外面的应酬啊，这个是不得已而闭关。所以闭关只有这两种情形啊。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家，对这个道理也不太懂啊。啊，有一个因缘，有一个居士，他有一个别墅啊，在个山上，我就想到那里去住茅棚去了啊，环境很清幽。我到台东啊，跟李老师讲有这么一个因缘，想到那里进修。李老师把我骂了一顿，说你有什么资格，就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啊。他说我们关系不同啊，别人来问我我不会说，你来问我我一定要跟你讲啊。现在是参学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啊。那么以后我看住窗随笔啊，莲延池大师也是这么说的，跟李老师所讲的完全一样。于是这个闭关啊、住茅棚的念头就打消了啊，不再有这个想法。那么这是我告诉诸位啊，就是众生因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佛在你那内念闭关。因缘成熟了，示现佛身来教化众生。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呢，我们这个机缘没成熟，所以弥勒菩萨呢，现在在内院闭关，他不着急，马上就要来，他只要等待再一次的因缘成熟，他就来了。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学佛要有耐心。我们自己已经大彻大悟，我们自己已经得一心不乱了，如果众生因缘没有成熟，你就闭关，你就住茅棚啊，把心定下来，得吃感头更进一步，等待化缘成熟，龙天推出啊。近代的祖师也有榜样有例子，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我们现在都晓得，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老人家在佛陀山藏经楼里面，那也等于闭关30年，30年不出山门啊。后来因缘成熟了，他的因缘成熟是什么时候呢？70岁。70岁的时候因缘成熟啊，外头人才晓得有印光法师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来亲近他，他老人家教化众生的时间10年，他80岁圆寂啊。那么诸位想想看，他这个10年对于佛教的影响，可以说在近百年当中第一人啊。我们民国初年任何一个人没有他的影响力大，我们讲的虚云老和尚没有他的影响力大啊，太虚法师那根本比不上啊。你想地仙法师随便提哪个，没有印光法师影响力大。所以诸位要记住这一点，叫厚积薄发。你积得越厚，你的力量越大。啊，最怕的是什么呢？就自己啊，所以说肚子里头装不了3两香油啊，才有一点点，恨不得赶快出去表现了，去表演了。 啊，现在人都犯这个毛病。我在台中修学的时候，李老师就警告我，40岁以前不要出去讲经。啊，主要的就是叫我要积得厚一点。你实在要讲的时候呢，在台中我们自己到场练习，啊，不能出去，自己家练习可以，天天讲这些个，不要出去讲。啊，要出去正式跟人家讲经，40岁以后。那么我们跟老师学就听老师话，啊，我到外面的讲经40岁，老师叫我40岁出来，我40岁也就等不及了，40岁就出来了。啊，所以总而言之要积德。啊，年轻出来的时候毛病多啊，利益少啊，对自己确实不利啊，于自己不利，于别人也就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啊，里面含的有这许多道理啊。那么佛在人寿20000岁的时候，事先上升斗山内院，一直到人寿100岁的时候，机缘才成熟。成熟了，这个时候才事先降生在印度迦毗罗卫国。父亲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啊。那么这个历史公案在此地也不必说啊，我想诸位都很清楚啊。那么有一桩事情要跟大家提起，就是佛出生啊，是右胁而生。那么现在的时候，在医学里头啊，没法子解释啊。我们要讲到佛右胁而生呢，现代人不相信啊。那么而且还奇怪的呢，佛一降生啊，他就会走路，就会说话啊。这个是我们普通小孩没有的事情。他一降生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这个周行七步，啊，这个，东方走七步，南方走七步，西方走七步，北方走七步，啊，自己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这个是经典里面啊，释迦谱、释迦方志里头都有这个记载。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很不平常的。那么今天有很多人呢不相信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也无需要去辩论。他能够相信很好，不能相信存疑，这个不要给他辩论。实际上讲这个右胁生呢，固然是很少见，可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确实有一个祖谢僧人啊，在明史里面记载的有一段。那么祖谢可以僧人，右谢当然也可以僧人了啊。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还有这一个例子啊。那么佛说这一句话，有很多人不了解。你比如说以前呢，我住在这个沟子口住了12年，给我隔壁的天主教的神父也很有的名气，他过去做过政大的文学院院长，方好 去年过去的，去年过去的。他跟我在一起呢，我就常常啊送这个佛书给他看，啊，他有的时候也给我借大藏经看。曾经跟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是这个佛是不是太傲慢了一点？我说何以见得呢？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换句话说，别人都不如他。这是这是一种误会，所以他不晓得佛所讲的我是指什么。诸位要想，不是指我们这个身心，我们身是四大假合的一个幻象，我们的心是受想行识这四蕴啊，也是缘生之法，我们的身心是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啊。所以佛说无我啊，在我们这个身心里头，灭我了不可得，没有。那么佛为什么又是唯我独尊？这个我，诸位要想，是指的真如本性，是指的真我，不是假我。真我是一切法的本体。是指的这个，这个是不明教义发生的误会。一切众生都有本性，有情众生我们叫佛性，无情的众生我们叫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并不是二性。佛讲的是唯我独尊，就是讲的这个性啊，在一切法里唯有性独尊啊，因为他是真正能生之法，能生万法啊，万法皆是由本性所生，是这个意思。那么佛示现呢，就又恢复啊，像普通小孩一样。那么这是一个示现，意义就是告诉他，成佛之后再不受后有，最后生，这是示现的最后生，也就是教给我们人人都能做得到。我们希望不希望我们这一生作为最后生呢？啊，给诸位不是办不到啊，办得到啊。